这次特会的主题英文字是 extravagant， 中文我们把它翻作倾尽所有，不但要继续往下走，而且带着全心全力冲刺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好像完全要反着我肉体的感觉，我灵里面的感觉，甚至于我的思想。我觉得神好像就讲说 extravagant， 你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就快要突破了，就快要突破了，黑暗就要看到黎明了。
所以你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神对摩西，包含像我们前几次讲到的雅各跟大卫，包含耶稣基督，甚至对于跟从他的人，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我就觉得耶稣好像有个极深的渴望，让我们去经历到倾尽所有，其实就是像他一样对阿爸父的心意。所以我对这次的特会，我有一个很深的期待，是阿爸天父跟我们的主有个极深的爱要倾倒在我们的当中，
是
好让我们也能够像耶稣一样，有一个全然的爱向着阿爸父，是一个倾尽所有一个爱的回应。
在 Pure Conference 之前，我们有一个内在生活的 bookend， 这样子我们可以很集中在短时间内帮助所有的青年人对内在生活不但是有一个了解，而且有一个实际的操练。我会邀请我们当中的牧者手把手带着大家好好的操练内在生活，欢迎你们来。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负亏，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 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儿女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保罗在回复哥林多教会对他的提问，关于婚姻这件事情，保罗你怎么看？保罗其实有提出一些解决婚姻的一些的方法，已经结婚的人该怎么去处理呢？还未婚的呢？配偶已经过世的了呢？怎么去处理？爸爸妈妈怎么来引导我们儿女当中的婚姻的大事？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说得很清楚。但其实保罗并不是要教导我们怎么解决这件事，保罗是给我们一个更高的属灵眼光，怎么去看见你这个人在神面前那个荣耀的位分。所以保罗在解决婚姻的事情之前，他先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对不对？只要我这个人一直在神的面前是正确的，我连于神，我的生命被他所管理，我的生命被他所改变，哪怕是我单身，哪怕是我进入到婚姻，哪怕是我的婚姻的配偶的另外一方还未信主，或是我的配偶过世了，我都知道怎么活在神的面前。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最重要的教导。所以在第七章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你就为着你还未出现的配偶来祷告，神来引导我，帮助我成为一个对的人。如果你现在是已婚，你们双方都是信主的，也求主给我们智慧，怎么善用我们的权柄，在婚姻当中的权柄，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如果你的配偶还未信主，你们已经在婚姻当中了，那透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也教导我们怎么进入到婚姻的圣洁，婚姻当中有神的持守，一步一步的在婚姻的圣洁当中，引导我未信主的配偶进入到邻里的圣洁，不单是婚姻的圣洁，而是能够进入到生命跟灵性的圣洁。 而且爸爸妈妈怎么有智慧去引导我们儿女的婚姻，一步一步的在这个充满的混乱、黑暗、淫乱的时代当中，教导我们的儿女守着圣洁，在圣洁的当中，或者是往独身的方向走，或者是往婚姻的方向走，做爸爸妈妈的都有智慧。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七章的第一节，保罗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这个不是保罗说这个男生就千万不要靠近到女生啊，就男生女生最好不要接触在一起，不是。第一节一开始给我们的标题就是，男人和女人我们一定要懂得活在圣洁的界限的当中。如果我们一懂得活在圣洁的界限的里面，我这个人懂得与圣洁的主连结，我这个人懂得在每一个人际的关系的当中，我知道神的心意，哪些人我可以靠近，哪些人我必须要保持距离。保罗所说的是这个男不近女倒，就是男人是神所设立的权柄的这一方面，我们懂得在神的权柄当中有智慧的异性有界限，照着神的引导我们进入到婚姻的当中。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对已婚人士说话，第二节到第五节就是针对已婚的人来说，对于婚姻的当中男和女最重要的一个界限都是为了避免淫乱。我守独身是为了要避免淫乱，我进入到婚姻也是要避免淫乱，所以我独身或我进入到婚姻都是为着圣洁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已婚人士，我们就要去看看我有没有去善用神所给我的权柄。保罗这边所讲到的权柄是，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决定，我把我的权柄交在我的妻子的当中。如果我们是要祷告，专心祷告分房，那也是要暂时，我们不可以彼此亏负，我们人要同房。所以保罗教导进入到婚姻的当中是要能够有胜过撒旦恶者的权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进入到婚姻的人，你第一个要祷告就是，神啊，祝福我们的婚姻，神你看顾我们，我要善用我的权柄，我也愿意放下我个人的坚持己见，主让我们的婚姻不要进入撒旦恶者的攻击和试探。亲爱的家人，我们很少这样的一个祷告，你要常祷告就是说，主什么叫做合一之分，你一定要教导我，教导我怎么有权柄去护卫我的婚姻，也教导我们怎么有权柄我愿意去扶持我的配偶，也教导我怎么有权柄斥责撒旦恶者离开，也教导我怎么有权柄一直连于神的圣洁。所以我们整个婚姻都在神的保守之下，撒旦恶者的攻击，夫妻两人观念啊、生活的习惯这样的一个摩擦、一个冲突，都为了要保护我们这个婚姻。所以我们很愿意放下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成全我的配偶。二到五节就是在讲这件事，亲爱的家人，你要为着你的婚姻拿起你的权柄，斥责撒旦恶者离开你的婚姻，叫这个试探、叫这个攻击离开。你也借着每一次你在神面前的祷告，在神面前的降服，在神面前的谦卑，怎么去服侍我的配偶，照着合宜之分去成全支持我的先生，去照顾去保护我的妻子。这就是保罗对已婚的夫妻所说的话。第八节到第九节是保罗对那些配偶过世的人所说的话。第八节说没有嫁娶，那是指妻子过世的弟兄和寡妇。那么说如果你们配偶过世了，保罗第一个就说你们也可以像我，保罗是结婚的人，保罗已婚，但保罗的配偶可能很早就过世了哈，所以保罗说你们可以像我一样，可以继续守独身，但如果你们守不住，那你们就进入到婚姻的当中，嫁娶为妙。嫁娶为妙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胜过试探、胜过淫乱、胜过情欲的方法，就是进入到婚姻。所以保罗也认为婚姻是一个保守，独身是神的祝福，婚姻是神的恩典。所以不论你在哪一方，关键就是我这个人有没有活在神的圣洁的当中。因为保罗深深的知道我们的配偶过世是到主的那里，所以我们今世短暂的生活，我是为了避免试探，所以我再一次的进入到婚姻。所以保罗一直所在讲的就是，我们在伤痛的当中，或者是我们是在婚姻的冲突挣扎里面，或是我们在婚姻的幸福享受，或者是在我独身的选择，保罗都只有一个期待，你知不知道神的引导是什么。 如果神的引导是你独身，保罗说很好，可以像我一样。但如果你要进入到婚姻，保罗也知道，如果你要进入到婚姻，保罗就以他为例，守独身像我一样很好，但你要进入到婚姻也很棒，因为这是胜过撒旦恶者的试探。关键都是在于我们知道婚姻是神的恩典，婚姻是神要帮助我们在这地上经历到他的祝福。所以你配偶过世，或者是你单身，或者是你在婚姻的当中，保罗都要我们去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你晓得善用你的权柄，你也晓得避免试探，逃避试探。所以在婚姻当中会有些挑战，会有些难处，关键不是说神啊改变这个人，而是关键是让我的祷告不是在苦难当中一直在求主啊救我的婚姻，而是你要一直祷告求主啊帮助我们胜过试探，帮助我们胜过撒旦恶者的一个搅扰，帮助我们在婚姻当中一直经历到你的看顾和保守，这就是一个神的祝福。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保罗是针对那些已经已婚的不要离婚。当然婚姻有很多的挑战，婚姻有很多的痛苦，婚姻有时候有很大的难处，婚姻有时候真的会伤到我们很深很深的心，有人真的受不了了选择离婚暂时分开，这是我们现今的一个模式。但保罗还是回到主的教导，不要分开，不要因为信仰的不同而分开。这里所说的九到十一节是针对婚姻当中因为信仰的原因，他们决定不要再过了，你要信耶稣你就去信吧，我不信我们就离开了。这里所说的九到十一节是在信仰当中不要因为不同我们就选择离婚。保罗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看重神的约，看重神的供应。就像我一开始所讲的，我这个人只要对了，我一直连于神，神会改变，神会赐福，神会供应。真的在婚姻里面有很多无法去解决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一直定睛在神，主我真的快走不下去了，但是主你帮助我，靠着你的恩典，照着你所说的我不离开，你就照着你所说的赐福在我的婚姻的当中。如果我们的婚姻好像已经形同陌路了，已经不再有爱情，好像生活在一起啊，味如嚼蜡一样了，求主怜悯我们，求神再把爱的祝福，起初的爱，那种爱的热情，爱的那个眼光再次的给我们，是我们需要被爱充满。当我们被爱充满的时候，我才有神的力量，我才能够继续往前，坚持婚姻不分开。所以如果有时候真的配偶我们真的很难再相处下去，紧紧去抓住神吧，紧紧去抓住神。神的话语不是个瞎子，神的话语是要把我们带进到灵里的自由，使我们充满力量，就能够带进到生活的自由和得胜。十二节到十六节是针对我们的配偶另外一方还没有信主。如果我的配偶另外一方还没有信主，我们必须要有个祷告，神啊让我的婚姻成为圣洁，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但这边所讲的是我的婚姻圣洁，不是我的灵性圣洁啊，不是说我太太信主先生不用信主，反正先生这样也得救了，我们在婚姻里面所以我先生也得救了，不是。保罗说这里所讲的是说，妻子我好好的持守主，在婚姻当中我不断的祷告，我这个爱主的妻子，我这个爱主的先生，我的生命一直被主所变化，神就会护卫我们的婚姻，在这个婚姻的当中我们就被神保守成为圣洁，我的婚姻就有神的看顾，我的婚姻我的亲子关系就有神的恩宠。这里所说的圣洁是这个，但妻子也要有一个智慧，先生也要一个智慧，怎么为你那个未信主的配偶竭力的祷告，让我的先生或我的配偶我的妻子因着我持守婚姻的圣洁，我一直连于主，我的先生从婚姻的圣洁也可以进入到灵性的圣洁。不要放弃为我们的配偶祷告，持续的为他祷告，神会做奇妙的工作，在圣洁的过程当中，撒旦恶者就无法持续的捆绑，持续的压制我们配偶的灵。你在灵里不断的宣告，不断的释放我的生命的圣洁，我这个人对了，我的配偶，我们的婚姻的关系能够带给我的配偶，带给我的孩子，甚至是带给我的父母，也能够进入到 神赐给我们得救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放弃为你的家人不住的祷告。所以保罗所讲就这一块啊。所以17节到24节他话锋一转，马上就进到持守你的身份。如果你是未受割礼的，你就持守未受割礼，受割礼就持守受割礼，是奴仆的，是自由人。保罗怎么突然讲到这一块？保罗就在讲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独身的时候，我们就好想哦，好想进入到婚姻哦，哎呀我真的好想结婚哦。有些结婚的就说，哎呀我真的好想离婚哦，在婚姻里面我好痛苦哦。保罗说，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处境，关键不是说你现在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关键不是说你受割礼还是未受割礼，而是你在这个处境的里面，神有恩宠，神有祝福，你只要持守神的诫命，持守神的恩典，神会放下极大的荣耀和恩典在你的里面。所以保罗才会讲啊，你未受割礼的蒙召，那你就持守未受割礼啊。如果你是奴仆，你如果能够自由就求自由，但如果你还是做奴仆，你就要相信你已经属神了。保罗在用一个例子告诉我们，如果现在的婚姻对你而言像是一个框架，婚姻对你而言像是个牢笼，婚姻对你而言好像是个压制，你不是一直求神说，主我真的很想离婚，我好想离开，主我真的是觉得我这个配偶真的我不能跟他再生活下去，再生活下去我会生病，再生活下去我觉得 我都不想活了。我们祷告从今天开始换一个祷告，主啊我持守你的诫命，我一直连于你，我做我所能做的，主你来做我所不能做的，我做不到改变配偶，我做不到改变我的婚姻，我做不到让我们的现在这个痛苦的复杂的婚姻转变，主你来做，我唯一能所做的就是我持守你的话，我持守你的恩典，我持守你的命定，我抓起权柄为我的婚姻祷告，我抓住你的圣洁，持守圣洁，为我的婚姻来持守，神你来做，你来做。这就是保罗所讲的。所以保罗把我们带到一个婚姻的教导里面，就是不要放弃，不要放弃，持续一直祷告，在这个婚姻的当中，纵然有很多的眼泪，神一定会赐下安慰，纵然有很多的挑战、压制和难处，神都要释放我们自由。25节到28节就开始讲单身的人，单身的人你也很想啊，进入到婚姻啊，单身的人也很想，哎呀，我觉得我好孤单了，我好寂寞。保罗特别提到，如果你现在是单身，你就说主给我恩典，在我单身的时候还没进入到婚姻之前，给我从你而来的喜乐和祝福。所以保罗讲单身是恩典，单身是祝福，结婚是恩典，结婚是祝福。保罗提醒我们的不是说你单身不好结婚不好，保罗是在告诉我们面对末世。29节他对弟兄说时候减少了，保罗在26节到说现今的时候艰难，保罗在29节对弟兄说现在的时候减少了。所以不论我们是独身，不论是我们婚姻，我们都要面对末世。所以保罗一再提醒我们，你们眼光要对，有人结婚就说，哎呀我今世只要结婚就好了啊，我独身啊，我只要结婚就好了啊，你就结婚的时候，哎呀我只要离开我这个配偶就好了。保罗说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末世，保罗要叫我们看见，不论你结婚与否，我都是一直向着主，我可以讨我配偶的喜悦，我可以照顾我的配偶的需要，但当我们面对末世的时候，婚姻不再是我们的拦阻，而婚姻会成为我们的祝福，把我们一直推向认识神的全能。越到末世的时候，你最后要祷告这件事情，神啊，不论我是在单身，不论我现在是在已婚，不论是我的配偶信主或不信主，或者我的配偶过世了，或者他人在健在，叫我的眼目一直定睛在时候正在减少，我要为着基督的再来，我要做预备，我要为着末世，撒旦恶者会攻击婚姻，撒旦恶者会攻击亲子关系，撒旦恶者会攻击家庭的时候，我怎么站立得住，这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现在所祷告就是，哎呀婚姻幸福啦，儿女听话啦，我的先生疼我啦，啊，我的太太爱我啦。保罗说让我们的祷告再扩大，扩大到一种地步，为着基督再来，再扩大为着末世的到来，再扩大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可以成为见证，单身的你可以为神做见证，已婚的为神做见证，我们都是为主竭力的活着。这就是保罗所讲的。所以你可以祷告说，主面对到末世，主你教导我怎么去 活在我与你之间的关系，如果现在是我单身，帮助我竭力的爱你，也求主预备我成为适合进入到婚姻的人。但如果我有独身的恩赐，那主啊，帮助我一步一步越来越明白你的心意。如果现在在婚姻当中有很大的挑战，很大的难处，那你也祷告主，叫我的眼目一直定睛在你的再来，甚至是在末世到来的预备。所以有些人会在婚姻里面很痛苦，给我力量，我怎么成为他人的安慰，带我走过这些挑战和难处，抹去我的眼泪，抹去我的伤痛，叫我起来能够刚强坚固那些在婚姻当中受苦的人。这就是保罗的心意。最后就说怎么安排儿女的婚姻，你要安排他进入婚姻很好，你要安排他进入到婚姻也很好，重要是你一定要懂得神的心意。亲爱的家人，善用我们的权柄，在我们单身的时候抓住神的权柄来为自己祝福，引导自己一直踏上神的呼召，是独身是进入到婚姻里面。已婚的人，你也善用你的权柄护卫你的婚姻，不让你的婚姻里面有任何撒旦恶者的试探攻击。如果配偶未信主，抓住神给我们的权柄，持守圣洁，帮助我们在圣洁的恩宠的里面，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走在神近前的道路上中。做爸爸妈妈的也求神给我们权柄，引导我们的儿女遇到对的配偶，引导我们的儿女活出一个正直善良敬虔的一个生命。我嫁女儿，我娶媳妇，我都可以让我的孩子将来他们的家庭是有基督所掌权的家庭。亲爱的家人，第七章就在讲这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越到末世你越要有智慧。撒旦恶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破坏神儿女的婚姻。从亚当夏娃一开始，他就是要破坏婚姻，破坏亲子关系，要把咒诅带来到神的儿女的家庭当中。但越到末世，我们要知道父亲的心一定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夫妻之间彼此合一，彼此看顾，我们就可以使这个世代停止一切的咒诅，带来基督的丰盛。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